是，有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先回答问题。把这一段讲完，好，都没问题。我们这种自家人的说法比较方便。好，那我们再看哈，因为我看我把这卷五十一讲完好了。哎，可以，我们看哈，我时间拿捏一下，好吧？那刚好把一个段落。我们这里面讲啊，他就是说，因为有清净多修习，相续不断，于诸欲际心不弃入，这跟前面所讲的一样。刚开始会很难舍。我们前面不是在谈那个，有几个那个心清净型比丘啊哈，它会有哪些现象？一样的道理，可是当你慢慢修学的话，诸欲际心啊，就是以诸欲际心，心不弃入，所以这个是苦功夫啊。这是一段你必我觉得哈，包括师长在面对弟子啊，这就是你的慈悲处。你如果希望他未来的修行是顺利的话，你应该守护他，如何让他慢慢能对这些世间染污法能有。你引导他怎么去厌离他？或者的话，这个是又爱着世间，又要修出离行，其实很苦的，很苦哈。心不留善，心不安住，一对诸欲具啊，就是说，即便他受用，他不会留善这个欲具里面，也不会在这个种种染污具里面啊，欲具里面安住，心不爱药。那也不会因此啊发动了这个真上力啊，那以远比境界所起烦恼，这种因为这种烦啊，因为欲种种欲啊，种种欲具啊而产生的这种烦恼，这个就是在如何修这种远离损福啊，远离损福。那所以说你看这种环境里面的环境教学是不是很重要，它除了戒律，它的周边环境啊，那这个周边环境，那所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啊，我那最近因为他那边经济发展非常快速，他们的那个要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宿舍，里面的条件现在都比我们好的啊，比我们好。那其实这么条件考虑那么周延哈，当然这是主席式的慈悲了，尽量。他其实理论也对，现在人的更新啊，你如果要修苦行，他刚好全部逃光。你理论讲得很高，我们那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那个不要，到最后不行，营养不良就走了。为啥？你把所有他对外面的染污心都切掉，他受不了。所以他说其实现在的条件跟以前，因为现在都是少子化，每个都是教就是那种天之骄子啊，要来，难得他愿意来修行已经是阿弥陀佛了，你就不要把他当圣者再要求了啊，你可以慢慢去调，如果你一次要求太高，他刚好回家会这样的哈。那不过这里面我会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当你一直在这个，从我以前在领导生团的时候，我学院的时候，我有这种想法，我这种经验，在我的观念里面，我们会有一种慈悲心，就希望看你有哪些需要，我尽量满足。但我后来发觉不能光这样想，因为本来没有的，你给他，这时候他很感恩。可是后来的人他就站在这个基础上在收容，所以他不知道，你知道以前没有嘛，你化解说这样不够，所以我们给他，他会觉得说很惭愧惭愧受用这些。可是后来的人他没有经过没有，他直接就有，他认为说那不都这样吗，所以他会觉得说这就是理所当然都应该有。所以他认为在他的所谓的出家修行里面，他认为跟在家其实没什么差别， 也许在心理上比较不自由，可是在受用上完全都没有差别。所以这样的感觉，他会认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理所当然应该要受用的。那这会产生什么问题？如果缺这个东西，就会不安。我觉得以前的人有一种好处，就是说过去生活比较简单，所以他有简单的信心啊。像我们以前也打工啊，过日子啊，我们可以过比较充裕的生活，可是我们也可以过得很简单，因为曾经简单过。啊，自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因为长时间自己可以很简单，所以你会发觉有跟没有啊，有些东西有，那没有也不会影响你太大，因为你以前也没有嘛，所以你会对过简朴生活有信心，就是说我可以充裕一点，可是我如果没有，并不妨碍。所以我在讲，就像以前啊，就是说我们当然现在是出家，即便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家，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什么？我们以前也是什么都做，所以什么做多做，你就会你的个人修行的需要啊不多，修行需要不多，所以你可以比较不会受外境的那种增减有无在挂碍，现在比较会。所以我在才跟学生讲，假如现在突然停电一个月，晚上怎么办？看书，因为他看书惯了嘛，不看书，那不看书怎么办？那有时候晚上聊天，现在暗暗的看不到对方，就到月光下，本来有的突然不见了，突然化解，不知道怎么安排生活。漫漫长夜，打坐一小时可以啊，让我挡那么久可以吗？这样不人道吧？哎呀，可是因为。以前古时候的人就是没有，难道点个烛光吗？他们就有一种暗的时候的暗的修行方式嘛。他可以在极微小的光里面，就在大殿里面一直拜佛。像我们现在那里暗那里暗，就不欢喜了。以前啊，现在环境如果脏一点，你也没办法修。所以很多人到印度没办法修，因为很脏，对。那如果稍微条件一改变，你会发觉身心就不自在了，身心就不自在。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就是你的身心已经被这些欲具啊所束缚。所以一般来讲，在修行一段时间以后，你假如积极用功，你可以转想到你的生活可以简朴到什么环境里面，你依然安心修，你就可以去比出你现在需要什么，对不对？你挥得这些东西在，你才安心，表示你对他的挂碍就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要转换环境去修行，才知道说，哎，原来我因为我现在如果需要什么，我到哪一间，到我的哪个柜子就可以拿到我需要吧。那你如果在国外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啊，找谁要，找什么，这个也没，那个也没，那个也没，所以变成你必须要尽量简约。那我们现在化解，就只要美的话就不安，有环境一改变，你就觉得不安，可见你其实是有需要的，你有需要的。我们其实没有改变环境，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我们有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人，需要人，需要你啊，那么吵。他就躲到一个小角落打坐，很用功。可是如果完全人都跑光了，你就说那人呢？表面上他很讨厌人，其实他啊讨厌是在就是加减讨厌呐、啊。不过也不能真的没人，很怕寂寞的。很多人真正到很多条件，你以为你可以不需要，未必。所以你没有适当的环境去检查你自己内心对欲具的需要，你没有你，所以说一般修行修到一段时间，他应该来讲对生活的需要就是说不用了，不用了。因为第一个，如果你不需要而拥有，其实是负担。你如果用不到而拥有，其实是负担。你还要找柜子。一段时间要清霉，因为它长霉啊，都用不到啊，那一直保护到说啊坏了，那丢掉。 他的业障就是用也用不到，就负责管理到丢掉为止这样。哎，有的人福报就是专负责这一种的，因为他用也用不到啊，好食物吃了胆固醇过高不能吃，就一直晃坏了丢掉啊，他就必须经常看啊，又坏了，就这样。所以一般修行到最后，其实他可以发心很大，但他可以，他必须减损他的需要，否则的话其实是障碍啊。云何厌患损福？为如有依或有过幻想，或有不尽想，或有轻迂等想，或有随意如理作意，如是如是厌患诸欲，虽未离欲，虽未离欲，然于诸欲修厌力故，心不弃入，就有这种作用。这都是一种很实际的修行呢，很实际的描述，就是说他借着对他所爱着的东西修过幻想。所以这一直在教学当中一直在强调，就假如我们对你所执着的东西，你透过佛法经典，你没有学会一套能修过幻想的要技巧，你修行也很难进步。我想说，我们如果经常用一些很抽象的语词，那就说为哎呀，一切无常啊，苦啊，不痛不痒。所以假如自己本身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过，以这个经验为基础，对你所受用，比如说你曾经差点死掉，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修无常想的机会，因为你曾经面临什么都舍，所以这个机会这时候你就很容易，假如你现在刚好面对到有些烦恼，你起执着，你就可以借着你曾经面临死亡的，我死了还有什么，这些我这个已经是多得的生命了，我怎么样去在乎它？所以他能对这些升起很强的过患，那种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容易远离。那一般在修行当中，你必须要学会自己有几个观点，一旦你自己对这个事情做这个深刻思想思维的时候，那种过患相会容易生得出来。那有的人因为他只是就文字上就轻描淡写的就在湖面上去思维，感动不了你自己，所以你厌离他的心生不来。所以每个人其实对自己某些修持应该要曾经用心，能具体的把那个你所执的，或是对某些东西借着几个你熟悉的角度，就能看出它的不实在、不可依赖性、欺狂性，你能看得出来，这就是你修行的助道量、助道之量，要有这个，就这样。所以他有这个，那你虽没有离欲啊，但然以诸欲修厌力故，心不弃入，其实会怎么样？不但是有时候还会弃入，但那个弃入心啊，经常跟你修挂幻想会经常现前。所以你要，当你对这个过幻想很深入的时候，你即便你生烦恼心，这个烦恼心跟之前没修的不一样，一个是绵绵密密贴得紧紧的，现在变成是说始终都有一个啊，就好像说我依然必须要跟你在一起，可是我其实已经被你骗几次了，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是全部相信你，就有这种不全部的意思在，就不全部的作用，和之前完全信任跟几次被事情骗了以后的那种开始保留了，你知道这种保留就是你受他的系缚的感觉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所以不要以为一定是修了以后就完全没烦恼，或者修了以后就不弃入，其实修了还是弃入，可是弃入跟那个不修也不一样了。所以纷纷都有功德，只是你假如功夫不成片啊，或是没有常用功，你的心随时就又被拉回去，只是这样，所以你感觉不到你当初起这个作意的作用，你感觉不出来啊。所以虽离欲啊，然以诸欲修厌逆故啊，因为你常修厌离它，所以心不弃入，乃至广说好，如是名为厌患损福。云何奢摩他损福？为如有一由世间道得离欲界欲，或离色界欲，或有奢摩他啊任持心相续故，于欲 啊，欲色中心不弃入，乃至广说，如是名为修奢摩他损福。啊，这也是我刚才讲说，我们对欲界必须要损福欲界烦恼而得禅定，可是在某个意义上可以借着禅定来损福欲界烦恼，哎，也可以。能透过这个两者来相互，可是如果你一直在纵容欲界欲，然后要来修借着禅定来损福它，其实第一个会是冲突的，不容易的。那他这里所谈到的就是说，借着这个奢摩他定法来损福它，损福这些欲界色界啊，令这个心不弃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就一直在强调，在这个欲界里面要持戒清净啊，很难，很难。也就是说，假如光只靠理念要持戒清净很难，因为你心不安住于更殊胜法上。所以假如在这个环境，假如你还有定力，我们讲的道定共戒跟道共戒，假如你有定，一定力，定是功德啊，心安住于定是功德，这时候就能帮助你远离欲界欲，对不对？所以现在的修行有很多人就是你因为功德力少，所以面对这个大环境当中啊，你光靠你的理性啊，不要懒惰，不要嗔恨，难啊。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功德力，所以你经常在这个境界里面对它产生异议啊。假如你现在有100万，你当然可以放下100块、1000块的讨跟人家计较嘛。可是你现在只有1000块嘞，当然争啊，当然争啊。所以为什么假如我们现在有些人只在这个，如果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要让你的戒持得非常顺的话，你应该也多修定，对不对？讲吗？它可以让你损伏欲界色界的执着吗？那你如果你现在在欲界，如果能损伏你的欲界执着色界执着，你在持戒起来是不是很顺当？因为你有定心，你本身这个定心安住于定功德，是不是可以帮助你在这个欲界持戒容易清净？是。否则如果连这个功德力都没有，光靠自己的理性要求不要不要，另外就算你的身不造作，心都会继续追逐，就算你的身体不造作，你的心都会追逐啊，是不是？哎，也是有这个问题啊。啊，再过来，若圣弟子由出世道离欲界欲啊，是由出世道啊，哈，乃至具得离三界欲，而使一切三界染污诸法种子皆悉永害。这三界种子为什么叫三界种子永害？对于依三界染浊性啊，没了才永害这个种子。或者三界种子其实就是三界性嘛。我们内心里面依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执取叫做欲界种子嘛，欲界色界三界种子嘛。啊，那依于这种出离道出世道，才能破这个烦恼无明啊。这时候才真的永害他啊，永害他。何以故？由圣弟子于现法中不复堪忍，从离欲退，更起下地烦恼现前。所谓不复堪忍，不是说能力很差的，不复堪忍就是不会再执着的意思了。啊，不复堪忍不是说他能力很差，不复堪忍什么事情，没有能力做什么，而是他以他现前当中不复堪忍，就是不会再让欲界啊种种从不复堪忍，从离欲退，更起下地烦恼现前，这些其他的烦恼不会再跑出来。为什么？一断永断，不会再跑出来。那这个这里面有没有谈啊？有，待会就会提到这个问题的啊。这个问题过去有谈到，现在我们待会再谈，就是一段永断，它不会再现前。好，我们接着来看，或身上地亦复不堪忍， 从彼末移还生下地，如谷麦等诸外种子安住于空啊，空毁空窘啊，空窘或于干气，虽不生芽，灰不种子，若火所损，儿时毕竟不成种子，内乏种子，损乎永害道理易耳。就是说，假如我们把这个种子放在一个没有营养的地方，没有吸收营养的地方，它虽然没生芽，但这个种子性还在啊，种子性还在。那如果你用火把它烧掉的时候，这种子性没有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再生。所以他提出的这个修行，对吧？那我们这个所谓生涯的种子性是什么？无明啊，无明。所以像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以某种相对善拔，让你的烦恼有种损伏，但只要因缘一成熟，它马上烦恼又生出来，马上烦恼就生出来，因为你没有害它。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在我们现在建立出世间之见，其实这个在损伏当中，和我们现在如果纯粹修善法，纯修世间善法来对治世间恶法，这种损伏啊。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已出世间道，即便现在未永断它，但我们在损伏已经不同于用世间善法在损伏它，会有不同。为什么？你已经在动摇内在这个三界的无明种子的种子性。你从你建立般若正见以后，开始在动摇那一份什么三界轮回的种子性。所以这一份的损伏跟什么？跟纯用世间善法去降伏这个恶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纯粹用色界无色界的定法去损伏那一个欲界的话，这种情况和我现在虽也没有欲界定，也没有没有色界定，没有无色界定，但我是以出世间道的知见闻思修，我虽然现在烦恼未永害，但我在损伏它，和你纯粹用世间法损伏它是不一样的。那功能不一样。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它？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修学上偏从有为乎的去执着，这叫修行，所以它对你的出世间种子的建立其实并不直接。我们当然福德行是该修，可是问题它是以出世间的知见在行这些修持的，在修这个法。否则的话，你虽做种种行啊，你即便在某种情境底下，在某种善因缘底下啊，乃至善知识底下，善眷属底下，你心安住，但你其实是升起的是善法，因为你没有建立什么出世间的正见。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安稳的环境里面，你道心很强，只要因缘变，你可以说退就退。为什么有人退那么快？因为他从来他在建立的那个功德力是依世间见，他的出世间见太弱，所以他即便看似在某个阶段里面很安稳，很能稳定，而且道心很强，未必真的。你要看他的道心所建立出是什么，他在损伏的那个烦恼性是用什么损伏？他是用世间法在损伏。所以只要他所站立的点动摇了以后，他的烦恼心可以一次就全部回来，就回来。因为这个情形我们也碰到很多啊，所以我就讲说，绝不是建立一个极为哇好温馨的道场。对啊，那你的温馨道场有没有用？可以对初学有用啊，可是对一个道人长期修行，如果一直愉悦在啊，你看我们这个多安稳啊，大家非常和善，你看我，你看这在世间啊多争斗争，你看我们来到这里大家和和一味，我就是喜欢这样，那就麻烦了。你就是喜欢这样， 你应该什么都不喜欢才对，你应该什么都要远离，即便这是亲近道场，也是让你修道，不是要让你去爱他的。你看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很多都不清楚，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升起另外一个爱作心，而这个爱作心会让你一旦这个相一改变，你可以随时动摇你的道心，就是这个道理，很有趣哦。哎，好，我们来看，若圣弟子将入无余涅槃时，所有一切善及无际诸种子皆被损害，由染污法种子灭故，不复能感当来易熟果。就是说，若圣弟将入无余涅槃界时啊，所有一切善啊，及无际诸法种子啊，皆被损那个就被损害。那这个善啊，因为它是有为善，是以这种妄想心所分别出来的种种这些善法啊，种种随一一法相依带的这种有为造作之善啊，因为他的心已经止息，他的妄想心造作心已经止息，所以这些种子完全再也不能带缘生，无缘可生，无缘可生。所以其他的染污种子啊，这个都再也生不来。所以既然种子无，所以它的不受后有。为什么不受后有？因为受后有的因不见得后有的果不会跑出来，所以对他来讲，他会很清楚，我不再受后有，很清楚的知道那个能因因果果的因果关系已经中断，他能很清楚的知道说没有了啦。我这个从，因为他知道这种生命的延续性嘛，所以他很知道，他这种知道自己不受后有，是因为他看到那个延续性已经断掉了，所以他知道他不再受后有。哎，好，我们再接着看啊，亦不复能生自类果，好，当知是名地势损乎，所谓永害助伴损乎啊。就是说连自类果就是等流的，等流的就是说除了易熟果，易熟果就是比如说我们做我们之前讲的行善布施得福报，这是易熟，行善布施后来会有行善布施的习性还在，这叫等流相似的。那这个易熟的来生的果报不会有，连这个烦恼习性乃至世间善无际法的习性啊，这种等类相似的那种缘也不见了，易熟不但没有，连等流的也没有。再过来，复次，具护者所有心起，啊，若乐俱寻，若苦俱寻，或不苦不乐俱寻，此一切心皆乐种子、苦种子、不乐种子之所随主。啊，若起善心，或起染污心，或无忌心，此一切心皆善种子。好，你看哦，任何一心起善心、染污心或无忌心，此一切心皆善种子、染污种子、无忌种子之所随主。这个换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前讲吗？色法有什么？有色心种子随主，心法有色心种子随主。而这里讲说若起善心，可是是什么？有善种子、染污种子、无忌种子随主，所以才有可能善心起完马上起恶心，是不是转得很快啊？你说那你这整个人怎么那种变脸，好像在换书一样，比换书还快。你看人啊，换得快了，哎，刹那之间可以在一个念头当中善善恶恶到处飞啊，哎，到处飞，所以我们比欢速还快。哎，所以他你看啊，他这里就讲出说，就在你起善心、染污心、无忌心的时候，此一切心皆善种子、染污种子、无忌种子之所随主。又诸有邪不具护者，所有心生若世间善心，或出世间心，或出世心，或染污心，或无自心，此一切心皆为一切修道所断烦恼种子之所随主。就是说具有学啊，不具护啊， 他虽然啊，那我们把它连完，知所随主，由未断故，有时得生，亦为所于诸法种子之所随主。这就叫什么？就出国、二国、三国。他们在修的过程呢，因为他想，他有清净种子，因为他见到了。所以见到的时候，他这时候所起的任何啊，诸有学啊，就是这个还不是到无学位，无学位是阿罗汉，有学不具护的所有心生啊，不管是世间善心，或是出世间，或染污心，或无自心，就算他现在起任何心，此一切心皆为一切修道所断烦恼种子之所随主。这时候他还有这些，因为他的那种根性已经具足啊，就是。一切修道所断的哈，这时候因为他还没到修道所断的，所以这时候修道要断的那个烦恼总是在这时候还有。可是同时因为他是见到了，所以在他所起的任何心当中啊，其实也带着这份气息的。所以为什么见道者最多七传人间还是要入涅槃？因为呢，他那个烦恼一以这种不正见所产生的所有造业力啊，在他见到以后啊，其实也应该已经停了。所以变成就是说，在他余留的这些烦恼习性的余留势力啊，就在他应该这些烦恼在见修道位才断的这些烦恼习性，因为还未断，所以在他这个过程当中，随他所起的心都有这一份气息。其实来讲就是没办法分开，因为就只是它现不现行，可是种子在不在？在种子在，就是它还没彻底断，所以只是它现在见到了，见到以后它开始慢慢修，这时候它偶尔还会起一些其他的习性的一些烦恼心，这些烦恼心是应该是修道位里面修，有的起现行，有的不起现行啊。可是种子呢还在，什么种子？就是那个烦恼性还在，那个功能性还在，因为他还没应用他的修行能力去破它，这个东西是合在这个心里面的嘛。所以我们的心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起善心，有没有妨碍你的恶种子还在？还在啊，那个还没断的恶种子是不是还在？烦恼种子还在，还在一样的情况。由未断故，有时得生，亦为所于诸法种子之所随主。又诸无学一切烦恼以永断者，所有心生，若世间善心，若出世间心，若无记心，此一切心皆以永离染法种子，但为一切善无记法种子所随主。好，你看这是无学啊，就是说他那时候，我们前面有谈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先谈的是入无余涅槃。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善无记诸法种子是都损坏的。可是现在是无学，无学的话，它是有余涅槃。有余涅槃，它过去所造业的势力是不是还在？这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势力会起其他的念头？因为它还没，它还是有余涅槃。比如说我现在他证阿罗汉，那证阿罗汉身体还在啊，那因为身体，这个身体业力所成的这种色心法是不是还有功能性在？只是他心给他再加营养的心造的没有了，可是那一个势力是不是还在运行当中？还在运行当中。所以他会有没有这种，还有没有这种，他这里讲的你看啊，这个时候但为一切善无记法种子随主，和那个已经入无余涅槃的不一样，因为他现在还有余涅槃啊，相续而生。不过他这时候啊，以皆因为他已经得无学位，所以此一切心皆以永离染法种子，但善无记心因为还有习性在，所以还会现出，还有这一份啊。故此，此所建立种子道理，当知且依 好，现在就讲啊，且依未建立阿赖耶识圣教而说，若已建立阿赖耶识，当知略说诸法种子一切皆依阿赖耶识。所以前面讲说色法有色心种子，因为他就是说这个色法其实为色心种子所随主，心法有色心诸法种色心种子所随主，这时候心法可以让下一个色心能生，色法可以让下一个刹那的色心能生啊，他这个生是就现我们叫讲一根嘛，什么叫一根？前刹那的灭的事啊，成为下一刹那的一根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不谈这个第阿赖耶识唯识学的话，所谓的一根是什么？一根就是前意识灭成为下一个意识的升起来的基础，所以你看呢，这个心是不是下一个心的升起基础？是吧？这时候有没有讲阿赖耶识？没有。其实如果以阿赖耶识的话，前一世有没有真灭？他灭是就他现前的因缘，他只是转为种子，他以阿赖耶识为保留他这个功能性变成种子，而以阿赖耶识为基础在这种子现行，否则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若种子真，若前世真灭，怎么会有后世生呢？这是中论也经常谈的，这就是为什么阿赖耶识要建立。那为什么中观讲说实有真灭没有？没有，本来就不生不灭。如果真有前意识灭而生下意识的话，那灭了就无，无如何生有？所以在辩论说，前意识是已灭生下意识，未灭生下意识，意灭意不灭，灰灭灰不灭，就是四类嘛。那你到底是已灭还是未灭？如果是已灭，灭了就无，无了怎么会生？就无中生有。所以在唯识里面讲说，其实它只是功能性，这时候因缘散，所以变成转为种子。以阿赖耶识酝酿这一份持这个种子，到因缘成熟，这种子现行。所以有没有实法灭？没有，它是生灭流转。是，他就用这样的解释，否则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因为未讲阿赖耶识的时候，就用这个道理来谈啊，有一个有前法为其他种族所随逐，所以这个法一灭，下一个法可以生，他就用这种说法。但如果你了解阿赖耶识，所有的种子功能性是以什么？以阿赖耶识为解释的点，以阿赖耶识，而这样的说明也比较能回避掉声闻所见的这种缘起相的一些道理上会有内在不一致的地方。如果你认为说前法灭生下法，就会有这种问题。可是阿赖耶识就让它产生了怎么样，也能不断不长，阿赖耶识可以让这一种业理业感缘起的这道理能产生不断不长的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才能说明出来。所以说前面所说的是因就一个某些理论，它里面没有施设阿赖耶识的所说的种子现行的道理，而如果阿赖耶识有谈的时候，它就是以阿赖耶识总摄一切种子生一切诸法，就是这样。好，再过来我们看，问你，如世尊言，我说阿罗汉比丘以四种真上心法宪法安乐住中随一而退，四种真上心法啊，宪法安乐住中随一而退，若彼一切染污种子皆以永害，云何复起下地烦恼？若不复起，彼云何退？就我们讲的退法阿罗汉。那这个退法阿罗汉，到底阿罗汉会不会退？好，这个其实如果你了解佛法的话，就算你没看经典，你也知道不会退了。那会退就麻烦了，退了就成佛，就会变成退成众生了。 就这样。所以退什么？定退，不是果退，不是那个所证果退，是他因为阿罗汉因为业报关系，有时候身体不好啊，种种因缘，所以他所得的那个现法，那个得到那个定法，因定法成就的这个啊，他会因为身体不好啊，种种因缘会退，但他所证果不会退，所证果不会退。所以以前有人在谈过说这不可能退啊，怎么退？那有讲很多道理，后来在诚实论里面也有类似的看法，诚实论的看法。所以我看到诚实论，哎，你看找到理由，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果不会退，因为果又不是带原生，果是灭烦恼才叫果，那如果灭烦恼才叫果，果还有退什么退啊？所以我们认为果会退是因为你不了解修行所证果的意义，才会知道说果能退，果没退。我们讲证什么果是以离烦恼而说叫证果，没有一个实果让你证。所以得阿罗汉不明他得阿罗汉，如果他有一个阿罗汉果去得，这个人一定会阿罗汉。所以我是从离烦恼而得的话，怎么会说有一个无所得退一个无所得？那无所得退等得啊，没钱的突然变成哎呀我生意失败从没钱变有钱。这个生意失败是应该是没钱，怎么生意失败从没钱变有钱？就是佛法其实正果是以无所得，以你观哪些法，破哪些法的自信，以这里来方便说他正什么果。所以你以离执来论他在哪一个层次，离欲界的啊，五下分解五上分解来论出国，然后开始上来论什么国，就是以你离什么烦恼来论正国，而不是说你这个国是带什么因缘而生，带什么因缘而生的国，这个因缘一退才会有退国嘛。可是这个国不是带那个缘而生的 啊那所以说没有退的问题啊。在这里讲啊，答退有二种，一个断退，二则是助退。原断退者为是一生，原助退者是诸圣者亦是一生啊，就是凡夫会有断退，因为他那个断不是真断。那助退的话，圣者会有助的退，也有凡夫也会有助退。我们来看他怎么说。若世间道断诸烦恼复起现前，当知尔时断退啊，故退亦是助退。就世间道，世间道断诸烦恼，所以那个断是不是真断？不是啊，这世间道来断烦恼，这个烦恼是就世间的某些烦恼，这时候被你因某种世间法给遮断，那有没有真断？没有，其实没有遮断。所以这个断所依世间人所证得的东西啊，这个断不是真断，所以它会再退啊，世间法会。好，那他所处的这种情境，这种安乐，这种现法乐住的这个安乐性啊，他会不会退？因为他退了，所以他住也没有住在那个境里面，所以他也退了。那你看，若出世间道断烦恼矣，心淫事物不专修习，如理作矣，尤其不能于其中现法乐住硕起现前啊，就是主义现法，就是现前领受这种清净喜乐，就定法，他有这种定法。他你看啊，这里面都啊，连出世间断烦恼的，如果哈、哦、你有空没空一直在忙哈、哦，你就会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智者大师跟慧师大师他们果位会退？不是退的，是说他本来可以证得更清净，但他为什么会退？不过这个道理我怕大家误解，就是说就你本身利益是退了，可是就未来的成就菩萨道是进了，可是就你自利来讲，自利来讲会退哦。所以在修行上有时候你必须要审查会不会真的会。以前我师父有谈到一个道理，就是说人啊长期在六尘当中很容易减损智慧，事实上这是道理的。为什么？什么叫道理？因为我们如何随观一切法无自性才增长智慧嘛， 所以从缘起当中离执才是真正是。可是我们现在必须缘以六尘当中处处用心著着，所以那种随，假如你的定心很强，你的智慧很稳定，那还没问题。当在修学者处处缘尽身心啊，那个会智慧会退，染污了，染污了，会生染污。所以你看啊，有的人本来很清秀，做到真的很庸俗。所以这个不是控表面的气质，是因为你已经染着上去，你这种世俗相很重，因为你受用世俗，专注在世俗，所以就会有俗相。好，我们这个他这里讲啊，就是说因为他不专修习，可是在菩萨道里面他一般比较不会，就是说因为他在心迎事物的时候他是以发心的，他以清净心相应的啊，所以就不完全是如此啊。再过来哈，如先所得后亦如是，然其下地已断烦恼不复现前，如是名为助退，故退会是断退，圣者不会断，不会果位不会退了，他的那个断的所断的东西不会再跑回来。若已断一切烦恼成阿罗汉，而比一切染法种子未永害者，云何名为心善解脱阿罗汉？阿罗汉果诸若永尽，若以永害，以相续中永无一切染法种子，尚不因其不正思维啊，尚不因其不正思维，况还诸烦恼？是故当知，有出世道断烦恼者，定无有退啊！你看呢、啊？他说以断烦恼成阿罗汉，而比一切染法种子未永害者，名为心。云何名为心善解脱？假如他没有永断的话，他怎么称为叫心善解脱阿罗汉果诸若永尽呢、啊？所以如果以害的话，整个种子以害他生不来。所以我们要讲说这里面这个意义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什么叫烦恼种子，它害在哪里，它有没有一个实法让你把它灭掉？不是，其实是灭你那一份染颠倒无明。所以他有没有实灭？我现在为什么要讲？当你取一个法要灭他，要有一个法，就是说你不能依佛法正见，你要取一个法要灭一个法，其实你错了。在整个修行，你要知道法众生性为何，众生性为何，你应该远离的那一份造作性，那种众生性。所以在度众生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法度成另外一个法，其实它叫做远离的。这个道理大家心想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之前已经重复了，你想要断烦恼，就一个真正在断烦恼了，你岂想断烦恼，其实这个烦恼就是烦恼，这个要断就是烦恼，你知道吗？你因为你一开始就以无明心要取一个烦恼，要去断烦恼，这个就是无明相应心，那个断不了烦恼啊。不好意思，就耽搁，不要，没关系，明天就这次没讲完，明天再讲啊。我们看，如何不以时间相来解读三大二生奇劫？因为三大二生奇劫，每一个二生奇劫，它的意思叫无限嘛。那无限加无限，其实也不用一个无限就够了。是无限加无限再加无限，它还不是无限？所以它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它就用那无限量来告诉你讲，为什么我们修行到初地，初地到八地，八地到成佛，要有一大二生奇劫，一大二生奇劫，表。这表示说没有定量了，很辛苦了，因为啊烦恼无尽了。那可是能不能成就？你如果能知道烦恼的根源性的时候，它能不能成就？可以。如果就像我们后头会谈到边际不边际啊，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啊。有没有边际？有啊。只要你断见思惑，你的生命就有边际，就不会再轮回的生命就没了。你只要不断烦恼的话， 你的生命有没有边际？没有边际啊。阿僧祇劫是无数了、啊，那有没有有数？只要你不执着这个数，就没有数了、啊。只要你还在以有为心，不相应于法作意啊，一大阿僧祇劫就是你永远也到不了初地啊，因为无数啊。可是如果你能真实相应作意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所有结束升起的因缘，假如你让结束升起的因缘断，就没结束啊，对不对？为什么会有结？结就是生灭嘛。那你如果离开生灭，你让法不落生灭，时间就没，所以结束可以在什么？不利升起或法生。可是如果你不能以这样的话，就是无数啊，那无数就是没有时间量啊！你继续的话，你的生命是没有边际的，一直下去的。你如果了解生命的轮转的相的话，其实本身也不受限制啊，是不是？有没有你本你之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死法让你轮回？没有啊，是颠倒啊。所以只要那个无明一破，不利升起啊，因为本身时间也是一种妄想所生法嘛，是不是？所以时间有没有定向？时间之长短是不是就众生之分别心去论长短的嘛？所以说三大阿僧祇劫其实告诉你说，这里面其实代表说这中间的无数修行无数功德的累积，所以成就了这一段，然后下一段有下一段的修行，以登地以后的登地修行沿途熟身如何成就又不一样，正得无生法忍以后开始如何沿土熟身的成就，那是另外一个修行，这一段又是要好长的六度万行，他就跟你讲很多功德要修了。那如何多？如果去量化去算的话，真的会无生你这时候就不是三大就四大五大，你都一直用算的话。所以他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时间相离于受者相，不就是成就法身吗？是不是？所以三大阿僧祇劫它其实就是一个结束的无数，那结束的无数你要知道结束为什么无数的升起因，所以我们可以让它，假如我们不相应的话，结束可以无尽无边际的生命一直流转，所以它是无数的。可是如果你能知道说所有的生命结束的升起因缘，你可不可以断它？可以断它，因为本无流转了，是不是？一切流转是因为众生颠倒，是。再过来，我们把第二个问题讲完，好吧？心无形无相无错无位，按从行住坐卧哈，以各种作用感受心的存在，只需活，就是只要什么活着。只要活着的认知存在，就算知空正见也很难从梦中醒来。好，我很期待早日觉醒，但这样的心情显然也很难醒来，怎么办？我看一下。总之就是你现在受你的意思就是说心无形无相了、啊、哈，那这样在行住作用行住作卧当中各种作用感受心，感受这个心的存在，可是只要是活着这个认知就会存在，啊，这个认知就存在，就算知道空心见也很难从梦中醒来，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应该这个道理就是说，我的生命就是靠这些认知在维持的嘛。只要我还活着，我这一份的能所分别应该在吧？那就算有空性见的时候，我还是要靠着它生活啊，我还必须要有六根嘛，还是有六尘，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转下有空性见，可是我不能离开对一切境的分别吧？是不是？那所以说我很想醒来，因为可是我发觉我必须要。我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哎，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我无法跳脱现前的这种业力的束缚，就算我有空性见，可是这种种的一切还是束缚在这里，那也就是说我还是被种种的条件所裹护着，所以我即便有空性见，但我跳不出来， 那我很想醒来，可是我不知道如何醒。其实，可以的。你要知道什么叫空性见呢？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烦恼性啊，我们的烦恼性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的认知东西啊。为假如你认为说我们现在所有认知行住坐卧是实质意义，才会认为说我无法跳开它。可是老实讲不是，这也是为什么讲说一杯水会有个人看不同。个人为什么一杯水有的人看着像宫殿啊，有的人像水啊，有像农穴啊，为什么？随众生业力，所以其实并没有一定。我们把我们的六根对六尘的东西固定了，而这个固定心才会让你跳不开。其实是这个烦恼心让你一直受用六尘，而这个六尘就熏成你受用六尘的习性而继续受用。可是当我们开始改变这个观念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开始从很多观念去了解你对他的那个执取心啊，你认为它有意义，你认为它实在，你如果开始有机会去看清楚它的时候，你开始，你如果有空性见，假如你的空正见啊，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决定见，你确实知道，我的空性见不是说我现在谈啊一切法因缘所生，所以是空，哦，这个当然大家都有哈，可是并不表示你有空正见哦。空证件是一个证件，就不确，尤其是确定的，就是说的确是假。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很多道理的琢磨以后，我知道我现在是因为妄想的关系，所以我认定它，但实际上一切法真的是因缘所生，我所指的东西是不实在的。这才叫这个是一种确认。我所以说正见是一种信念跟抉择力，它有这种作用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的认知。所以当我们讲就算知空正见，知空正见是知空正见的一些理论语词，但不是真的建立正见。建立正见就不一样，建立正见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讲吗，当我对一个人爱着，是因为我觉得他可爱着，可是几次以后交往以后，我发觉他不可信任，这个心是不是会离？会离，不用勉强，自动离。所以当我们现在开始对很多东西，尤其为什么有些年纪越大的人他很容易，当然他平常的养成的那种习性也是个障碍了。可是有些人是因为他的累积经验以后，他对世间已经看得清楚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荣华富贵啦，人来人往啦，很多东西，哎呀算了，随缘吧。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想要荣华富贵什么都没有，就换来的一身老人相。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后来会有一种心情感觉到说佛法的道理，从他的经验体验当中他看得更清楚了。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建立的空性见不是一个理论，是透过，为什么我们的空性见不是，我们现在在讲课很多东西的空性见是理解，对不对？其实真正的空性见除了理文会之外，还要思，还要面对，这个见才会成熟。所以我们现在一直经常会希望从现实当中去建立你那个见，而不是光只是告诉你此生彼生故一切法无自性，讲这个对你的感动其实不大，除非你的善根很深厚，你能知道这个道理，你能够推论，你能应用，否则的话光讲完你的空性见是没有成的。可是如果你开始慢慢去观察这些东西，竟然都是什么，就像说我们现在生活，你说我们的心念是无形无相，可是你会看到它一直变化，所以我们开始修定。我们都开始修定，加上佛法，我们知道说用哪几个面向去抓到这个心，认知它了。认知它的时候，如果你越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心是怎么样，没有固定，而且很凄狂。 这中间你会看到它升起的因缘一直在变化。你的乐有没有真乐？你会看到这个乐背后其实有其他因缘在支撑着，那其他因缘有其他因缘，你会看到你的心是诸多因缘生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是不是理论的，而是从以你实观当中你看到的是一种生灭无常相、虚妄相。这时候你对他的那个执着心啊，就只不是在理论推得的，是以实际上一分一分误入的，一分误入的。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些东西啊，就是说你会发觉啊，我们为什么现在一直无法跳出来？其实这个无法跳出来，我觉得恐怕必须从见里面慢慢再深刻一点。因为你现在所建立的任何无法跳出来，你这个感觉啊，这个感觉本身，就是说你对空，然后又这种感觉，这个空不一定能融得进去了。因为如果你如果慢慢能融得进去，你会知道，就是说这个空见、空性见知道的时候，你会很清楚说，我现在的生命的这种流转的无法摆脱，其实是因为对所施设法的执着一直延伸出来的。所以问题不是他绑着你，问题是你对他不能真正看清楚的。不是他摆你无法，你接着这个梦，因为梦本来没有，梦境本来是虚的，是你认他有，然后他才止。所以你这个空的观念一旦如果能更清楚的时候，会产生我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如果空性建立出来，那个正见有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心态会出来。什么心态？你会发觉你自己回家的路很稳定。我们讲说那个什么阿罗汉，他如果不受后有，他是自知不由他知，对不对？自知不由他知，因为他是从缘起到理，他不是谁保佑他，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烦恼是因为这样而来。那因此当我们在发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正见有了，就算你还没离烦恼啊，你也会用笃定，就是说就看我修不修，你还没到位啦，你还没走到那里啦，不过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就像看我修不修，我虽然未到位，我未到位，但我知道方法一定从这里，因为所有的轮回根源在此，所以我今天所有的生命的东西啊，裹住我，其实并不是真的一个东西裹住我，是我在任取它，由它来裹住我。就是我们简单的维持讲，所谓相分是怎么样？有没有真相分？没有。见分有没有真见分？其实当我们在执取的，它是不是带种子生出来了？所以我们有没有被这些认知？其实这是被所有的遍计执所生出来的一个无。我们不了解这些现前生命的内根深，气世间所有一切是遍计执。如果你知道的话，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帮助你，是你自己自身束缚心，它没有实质帮助你，是你认他认知以后，你自己伸出彼此一个能锁，所以有境界相，而你被这个境界相束缚。实际上他从没有真正，所以佛法他不灭任何法，因为他从不真正障碍你，是你那个妄想颠倒让你受用这种。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最主要，我们现在这个道理最主要是你对这个空的道理啊，假如能更深细去了解的话，其实是可以透出这个味道出来的，是可以知道我们所有的颠倒是因为对诸法的认知错误以后，你产生一个可取索取啊，这个心才绑在那里的，才绑在那里。否则的话，这个空性见啊，空性见就是迫使这个，它就开始慢慢远离，慢慢就远离。你要知道，我之前一直在提过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五我们 爱着五蕴，因为这是我，对不对？那我因为对五蕴爱着，所以生我，那也与我让五蕴生，是不是？那也因为我五蕴让我苦，我苦于五蕴，就在这里。好，那你如果了解这一切五蕴法的真相，乃至这个由五蕴生的我都是这种烦恼性所成。好，所以说我们如何随观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种因缘升起，其实你就会慢慢远离五蕴对你的束缚。可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对于一切依他起而产生变气质的时候啊，你对色法多了一份对色法执着认知，乃至你现在我们现在讲，我就一直举这个例子，大家希望大家能上，我现在有一个苦的境界来，那我这个苦的境界来，如果我起一个这个境界很苦，我不要，所以我要回避，我要坏它，其实这个境界也许会改变，但一定会再升起。为什么？因为你这种对境的执着就是苦的来源，你知道吧？你现在有一个设法来让你苦啊，结果你现在是执它为真有，然后想用心去去除，想尽办法把这个设法拿走，以便于离苦。那告诉你，这一份心刚好是那个苦的来源。这个心你不要它，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它，却是招感它来。因为那个所有真正的来源，就因为你不能造色法为空，所以被色所束缚。结果你现在执色为有，而要破它，就是先执它为有，而这个执有就是色法束缚你的来源。所以空性见就是建立这个，它不再是对色法取实有想，然后去破它，是知道说连执色都不该有，何况去灭它。他本不生，我如何去灭他？所以他的修就从这里开始，修法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不一样，而由这里开始真实受用的真实下手的时候，他的作用就开始出来了。为什么？烦恼有没有自信？烦恼有没有固定？没有，烦恼是诸多烦恼合合而成，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已经合合正见进去了，正念进去，所以当你起正念，所以说为什么一个正念一正见一旦养成，它对动摇烦恼有很大的功德力。它化解所有要合的东西之后，加了一个不能合的东西，就会有这种作用。本来是绵绵密密理所当然合，现在突然多了一个正见合，你哪再给卡点，哪怕差点就在用，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每次要合，就有一个总是一个观念，就是说它本来是虚假的，你合什么？所以就开始化解合的力量弱了。合的力量弱了，在某个意义上，其实看似外面的东西力量弱，其实就是你自身。你我就不是我讲说，看似有时候说哎呀，最近世间越来越太平，不是，是你的心太平，所以世间太平，不是世间太平让你太平。有时候境没有改变，是你背后现前这个境的心境其实改变了，所以我们才讲说要转心不转境，不是转境转不了，因为那个没用。所以为什么我们久修无功啊？你知道吧？为什么久修无功？方法错，敌人找错了，才是这样。我想只能简单这样回答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可能误解，没关系，不过大体上就是以这样来回答，好吧？那其他的还有几个，还有两个问题，我们明天最后一节课，有空我们再回答，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